嗨，大家好，如果你们听完浪游天涯你有所收获，请在 Apple Podcast 直接给我们五颗星评论加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也可以请我们喝一杯咖啡，赞助我们做出更好的节目。
你是否对世界充满好奇，但心里总是充满许多对未知的焦虑？你是否梦想浪游全世界，但一直找不到踏出第一步的勇气？
来聆听更多浪迹天涯的冒险故事，激发内心那尚未消失的热血与勇气，
与我们一起
浪游天涯。
上一次我们跟640聊到很多不同的旅行故事，但大家知道他怎么得到勇气开始吗？很多人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可是不知道怎么启发。人生中我们有很多选择，我们要怎么面对？最主要的是我们怎么跟家人沟通，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梦想。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浪游天涯的 Podcast， 我是 Duncan，
我是 Truman。
今天我们又找到我们的好朋友，你们已经认识他了，他太帅了，所以我们再邀请他来我们的 podcast， 有请刘世明。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世明640，很高兴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故事啦。
很好，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发音对不对的，有时候我说640刘世明，我都不知道了，如果我发音不对我都乱说，大家听得懂就好了。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很多，哇，你很多不同的精彩故事，又聊到圣地亚哥之路，又聊到什么，上一次又聊到你铁人三项，又去印度的体验，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欸，对不对 Truman？
对啊，是啊，对啊，非常多的故事，对，
对对对，不然我们先说一下一个 topic 啦，就是你知道吗？我跟 Truman 以前算是一个有一个 normal job， 就是一般怎么说正职嘛，我跟 Truman 都有一个正职，离开我那时候离开我自己的工作是好难的，那时候就是。我们英文有一句话就是，哦，你有钱就是没有时间，你有时间就是没有钱。那你那时候怎么可以踏出第一步，怎么可以就是说我要去做改变我的人生，你那时候是做什么工作，然后要怎么离开走出第一步呢？
时间回到2014年，那时候我有一份工作，然后他是在网络业上班，然后我做的是行销企划，那工作刚好势头发展的还不错，算是当年还蛮火红的一家公司，所以那时候会选择跟老板说，哎，我想要去骑脚踏车，然后从西藏出发，会穿越喜马拉雅山到尼泊尔。老板的想法就是说，哦，这梦想不错啊，然后我就说我的请假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那跟老板协调过后，他觉得我要去13天已经超越了他可以一次放我的时间，就是我
13天就算很长哦。
对，因为他觉得我的年假那时候还没有这么长，因为那时候才待2年，然后他就觉得你已经超越你的年假，那我就说，那我可以请事假嘛？我说就多几天而已嘛。然后他就说，这样他很难管人。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你也没有想要跟我协调，那我们就好聚好散。而且那时候应该才26、27岁，就对于这种事情就觉得，哎，我努力过了，那就去实践自己的梦想吧。可是当下真的对于自己很冲突，第一是所有朋友都会问我说，欸，你现在这工作真的还不错，啊，你不能明年去吗？所有人都问我说，欸，你明年就有13天的假或14天了，那你干嘛不明年去，那你非得要这样去？然后我就说，我所有一起骑车的朋友，我们平常一起骑车有默契，可以相爱相杀，然后可以互相支持，就是大家在无聊之余 你因为很熟悉的朋友，你不会害怕，你也会觉得这群朋友可以一起欺骗全世界。
哦，如果不是这几个出去，是跟朋友一起。
不是
OK，
对，我们那时候去骑西藏有11个人，
哇，
嗯，是一个团体，算团进团出，然后年纪最大的是66岁，可以当我的爷爷了。
哇、wow.。
嗯，
对啊，我有看透过那个雅竹的照片，有看到你们那团人。
对，我们那团是3个车店的车友合起来，那雅竹刚好是另外一个车店。那我们也是在那个过程中互相认识，那跟雅竹也很有缘分。之后我去走丝路行程的时候，中国段又遇到雅竹。
哦，是哦，哦，
是。然后我们就在乌鲁木齐，然后有喝了几天的酒。
OK，
就跟他了解一下路上的一些资讯。就是世界真的很小，就是你们的来宾里面上次有说法都认识了。然后再回到离职这一 part， 那时候离职其实对于我而言最冲突的就是离职这件事，是我人生第一次为了要实现梦想而做离职这件事。那时候支撑我的一句话应该是我同事有跟我说，大家记下来，这可以写作文的时候用名言佳句。可以说我在西藏赛灵魂里面第一 part， 我觉得可以带给你思考的一句话。那时候我同事跟我说，就是你人生其实有很多选择嘛。那每次遇到选择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怎样是利大于弊。可是他那时候跟我说，这世界没有所谓的英雄，所有的英雄其实是在选择的时候做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他的意思是这样，可是那句话不是这样说。那句话等一下那句话他的原意我来跟大家念一次，就是勇者并非无所畏惧，而是在害怕时选择最重要的。我刚才其实已经有解释过，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勇者，而是他懂得做选择。那他做好的选择，他就可以在对的时间点，就像去年大家股票有买对的话，就会跟着风生水起，然后就可以获得不错的鼓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做选择也是，你可以选择对你而言最重要的。那所以那时候我选择对我最重要的。
OK， 那你怎么知道那是对你最重要？然后为什么这个梦想有这么的重要？对，很多人可能他就是说，哇，现在我这个梦想，我明年还可以做啊，我就是明年再累积更多的假，更多的钱啊，对啊，然后我可以明年后年再做嘛，对，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在这时间，就是因为老板不给我请假，我就一定要离职，然后要放弃他呢？对啊，这个最重要是怎么去选择的呢？
对对对，
是。
我觉得这提问的很好，因为我其实私下啦，就是我自己在想很多抉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不做这个选择我会不会遗憾。
嗯，
我觉得遗憾这件事，它真的是你用再多的时间或者是你用再多的金钱成本都无法去弥平的，它就真的会留下一辈子的憾痛。所以我就会想说，好，我今年假如不去西藏骑单车，那我的遗憾指数会有多高？如果我觉得我当下我就没有办法承受的话，我就会选择现在去试试看。那试试看过程一定会有很多转折，可是我基本上我会看在我不要留下遗憾的方式而去选择。那再来是选择的层次，我心里会想说，其实适不适合自己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欸、因为有的时候选择在你亲人甚至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他给你的建议，他都是用旁观者的角度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普世价值来给你良心建议，可是适不适合你我觉得是两件事哦。就像假如我觉得为什么我今年要去骑单车，一个是朋友因素嘛，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有赏味期的，尤其是梦想这件事。因为我觉得梦想这件事它不光只是大家想到的是哦，我出发那一定要有旅费要有时间，可是旅费和时间它有时候是可以争取来的，就像我用离职去换得这件事、嗯、那我既然已经换得这件事，那我就觉得如果钱它都可以一直被赚到，这个前提不会改变的话，那挥霍金钱就能够达成的，我觉得它不配叫做梦想。在我心目中，他的梦想必须 并非金钱这个价值可以衡量，甚至你愿不愿意付出你的生命去实践。所以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梦想，它要有难度，它并非是金钱和时间堆砌就成功了。而且你老的时候，其实这些前提都在，那遗憾是不是大于这两个价值呢？好，
为什么那时候你说你是要去骑单车去西藏嘛，对不对？嗯，那为什么这个梦会是这么的大？如果说你不去的话，为什么它会，你觉得会在你生命中留下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遗憾呢？
嗯，因为我觉得我对于西藏一直莫名的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觉得不光只是宗教，而是我小时候在看很多课外书籍的时候，我对于有些地方或者是旅游目的地很向往，西藏就是一个我很向往的书籍的内容，所以小时候很喜欢看一本书叫做《转山》，我觉得它应该是所有骑单车人心目中的一本神书，而且它文学成分真的每个字句都好漂亮，而且它那个勇气啊，或者是它恐惧，我觉得它形容的都很好，所以在我心目中他就埋下了一个种子。以及我后来想要去思路，也是因为我小时候有看另外一本书叫做《地图上的蓝眼睛》，就是这些书堆砌我这些梦想。嗯，《地图上的蓝眼睛》他是讲的是，
你可不可以先描述一下什么是转山，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
哦。对，它是一本比较有励志梦想，可是它内容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本书的作者，然后他在他一段恋爱失恋以后，他想要去渴求一段旅途能够让他放下一切，那时候他就看到云门舞集有一个流浪者计划，然后就鼓励年轻人能够走向世界，你可以是艺文创作，然后你可以是舞蹈表演，那他就选择艺文创作的部分，他就是会去写一本书，所以他那时候就想说反正就投稿看看，也不见得这个计划会上，所以他写出去之后想办法就上了，然后他上了季节刚好很尴尬，他在冬天的时候西藏超高超冷的，就是海拔大概骑车的话要4000公尺以上，3000到5000之间，然后大部分可能都4000公尺，那他就还是毅然决然的出发。他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从云南一路骑到西藏，那整个过程，然后还有包括他有去一些少数民族的地方，所以他的故事其实还蛮深的，不光是他自己，甚至跟路人啊，有的没的，就是林林总总，是一本还蛮精彩的书。如果大家喜欢想看这种旅游文学的话，这是我蛮推荐的书。嗯
，OK， 有没有英文版啊？
英文版，
英文版我觉得会有，因为它卖到翻掉，欸，它甚至改了好多版，它以前那本纯文字书，然后它到现在已经有照片版，就是有摄影师去帮他把路上的照片，或者是他自己也有贡献照片，所以他现在那本已经全彩，然后又图文穿插很漂亮，应该算是华文里面一本卖得很好的书，我觉得跟他同等地位可能有什么不去会死，是国外的书啦，就是他在我心目中就是两本神书，就是对于你自己的梦想要坚持的话，真的很值得看这本书，他真的就像交到坏朋友一样，你就愿意尝试看看
交到坏朋友，
对，因为他会鼓励你啦。嗯，
你出发的时候，欸，我想再了解一下，你说那时候骑脚踏车是十几个人嘛，那你老板不太想让你请假那么多天，是那个时候离职吗？刚好
对，我那时候就离职，而且我们十一个人只有我离职，哦，其他人都是公司允许的状况下，所以我在团里面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算是最冲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 哦，他没骑完没怎样，可是我就想说我一定要骑完，我都离职啊！就每个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嗯
，OK， 那时候有没有很多我们叫 negative voices， 就是负面的，就是父母啊、朋友啊，有没有人很多人告诉你你不可以？
其实我家人的状况还蛮有趣的，就是我爸他是水象星座，他是双鱼座，所以他每次 听到我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事，他都会问我很多很关键的话，他就会问我说，世明，你这个会不会危险？然后那你为什么要去做？那你不做的话会怎样？就是他每次都一直问我这些问题，然后他到最后了解之后，他就觉得，欸，他儿子可能真的想得很认真。然后我妈反而在我家是比较强悍的角色，所以我妈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她都会支持，欸。而且她甚至会当天早上起来帮我开门，或者是一大早帮我准备早餐，然后陪我一起吃完早餐的时候帮我开门，然后祝我一路顺风。然后我爸可能最后一天会不敢面对我，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会太唠叨，可是他最后门要关上的时候，他还是会过来跟我说再见，然后他会留下一句，我记得我第一次环岛的时候，我爸最后一句话跟我说，如果你随时想放弃，你就坐火车坐客运回来吧，没钱爸爸钱马上升给你。然后我记得我去走思路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多国家你想放弃，你也没钱的话，爸爸帮你买机票，你就回台湾。就我爸永远都在讲这些话，就是他是另外一种关系，然后我妈就会全力支持我，就是我家就是会有这种冲突。可是我觉得我跟他们的沟通方式真的就是慢慢革命情感，就是我有发生革命的过程。就像一开始可能会选择跟他们讲一半内容就好了，不会让他们知道风险程度这么高。可是他会有后遗症啊，就是当我妈发现我某种程度类似欺骗他的时候，他会很伤心难过。然后有一次就是
可以描述一下慈琪的例子。
好，我这个例子我觉得还蛮经典，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莫名对户外有一点想象，所以我高中就开始参加的社团都是那种户外类型，就像童军团啊。然后我妈也觉得为什么我要去跟人家露营，我妈就觉得你在家里不是好好的吗？然后我妈以前对我的态度就是，你上了大学之后，如果你填的志愿卡你没有选择台北市的学校，你就给我重考，我花钱让你去补一年的补习班，你要给我考上台北市的学校，就算我的成绩在台中或高雄可以上到公立，他也不让我去读哦。所以我家一开始是很保守的。然后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参加了登山社，我要去爬雪山。我妈就说，不行，那个要过夜，你连我妈连平常都不让我在外面过夜，怎么可能让我去山上过夜？她觉得我会死掉。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好啊，那我不去爬雪山，那我要跟我朋友去南投玩，因为想说反正钱都领了，就是我妈要给我一笔玩乐的钱，想说啊，既然钱都领了，那我就照原计划去爬山好了。只是跟她说我是要去南投玩，然后会从附近那边去爬个合欢山，也是有讲爬山嘛，然后也是3000公尺以上的山嘛，然后也是3天2夜嘛，好像都差不多，所以我就没有想太多。然后那时候我还计划的很缜密，我就把2天晚上要传给我妈的简讯，因为我的想法是第一封简讯跟我妈说我忘了带充电线，所以手机没有电，那我明天会晚上再开机然后再打电话给你。然后所以我就第二封简讯也准备好，就说啊，手机快没电了，妈我明天就回去哦，家里见。然后我就准备好这两封简讯，然后也把我手机给我那时候大学的朋友，然后请他晚上7点要发简讯给我妈。我想说哇，天衣无缝，我可以去爬山了。结果我一回家的时候，我爸帮我开门，想说诶，我爸怎么第一次这么快就在门口等我。然后门一打开的时候，我爸脸超臭的，然后我爸就一个巴掌直接打我的脸，就 Oh my god， 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我爸这样打。然后想说诶，家里出了什么事啊？然后我爸就说你为什么要骗家人？然后我就心里想说，诶，我朋友不是有帮我传简讯吗？我想说靠北，难道他没有传吗？我想说天哪，他怎么可以这样害我？然后心里想说等一下我打电话去骂他。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进房间跟你妈道歉。我说哇，那这个谎言就爆了。然后我就到我房间，不是直接先到我妈房间，然后就看我妈在哭，想说哇，很久没有看我妈哭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妈就跟我说，世明，你去爬山你真的直接跟我说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妈妈也可以 跟你选择退让，我们从两天一夜开始，可是你不可以这样什么都不联络就出发了。我妈第一天晚上就做噩梦，她就梦到我全身苍白的回来，然后手在滴着水走到她的床前，然后地上都是水，然后在我妈在睡觉的时候，我妈就看到我在，我妈一睁开眼，然后我就对她说：“妈，我怀了。”然后她看我在滴着水，然后整个地板都是水，然后她就吓死了。所以我妈两天晚上都没有睡觉。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真的伤到了家人的心，所以我那时候对我自己说，也跟我妈做了约定，就是我从今以后我要做任何事，我都不会欺骗她，而且我会跟她一五一十的讨论。所以我接下来发展的模式就变成我会写个计划书，就会有很完整的我第一天几点搭车，然后去哪里干嘛干嘛。更重要的是，我连我朋友的手机电话也有留下来，连他妈的手机电话又留下来。我自己会先花钱，先花钱去保险，然后跟我妈说：“哎，保险办好咯，那你记得也要补助我保险费哦，除了车票住宿啊。”然后我说整个计划。这个案子就是3000块，有找。
等一下，那个保险费只是保你出事了，然后可以给你一些财务上的补助，不保你上市好不好？
我是跟我妈说，保险受益人我嫌你哦，我就我后来就跟我妈做这种沟通，你知道吗？而且我会在一周里面陪我妈看我需要多深度的沟通，假如又是一个计划的话，我就每天陪他，不会每天了，就大概两天晚上会陪他看八点档。那在看八点档的过程当中，我会先倾听，听他什么邻居啊、街头巷尾啊发生什么事，或者是我们亲戚怎样啊。然后到八点半的时候，就开始透露说：“妈妈，那个下个月啊，清明连假啊，我想要去台东玩啊。”然后就开始，然后计划书就展示出来了。你要不要投资我？
所以说你每次有一个大的旅程，你都是用这种
中长时间啦。嗯，
等一下，你都还没有解释他们怎么发现你说谎。
对啊，
说谎哦，对，你问到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跟你说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给我朋友手机的时候，我没有给他我 SIM 卡的密码，
所以他
们打不开我的手机，就是他无法进入我手机的系统里面，然后去帮我发那两封简讯，就是他手机只开得了机，然后就进不去了。
OK，
这是我个人的失误。
OK，
其实我那时候也可以选择以后不要这么蠢，可是我后来还是选择就是面对面直球对决沟通了。
原来，
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跟家人就是就是直接就是讲你要做什么事情，就是直接讲了。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应该是我人生第一场自助旅行就很疯狂选择了印度，所以我家人在那场印度之后就觉得刘世明居然可以从印度安然无恙的回来，只有拉肚子，然后还有钱被偷了7000块而已。然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也只有被偷7000块，就是你知道那个瞬间风险值什么都遇到，偷拐抢骗一次都遇到了。所以我妈后来她在评断我的时候就想说，好像也没有比印度危险，那就去吧。
所以说以后既然你都可以从印度这样回来生存回来，我想说你应该就有能力去面对未来任何的挑战，对不对？
真的，因为我真的觉得第一次印度真的打开太多了。而且我一开始都是很反骨，就是我不会去想说我要去东京啊，我要去首尔或者是香港，我都没有想说要这么早去，因为我一直想说好像要趁着有体力的时候去面对那些比较恶劣的状况，那以后有人约的时候我再去，没人约的话我自己都主导去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我大概就这样
说。为什么你会去这些特别的地方，一般人不太会愿意去的？
因为我真心觉得啦，我可能跟我的兴趣有关，因为我很喜欢很新鲜的事物。我的工作类型也是做媒体，所以我的媒体素养或者是我工作习惯告诉我，我做的事的频段上，就像我要写一篇文章，我绝对去写 网络上没有任何人发表同样类型事情，或者是目前还没人写，我就会去抢头条。所以它发生在我人生的判断上，我会想说，欸，我要去做很特别的事，就跟我们上一集说的朝圣之路一样，我选银之路，就是因为，欸，没有任何中文语系的人有报道过，留下照片和影片都没有，所以我就会去选这些很特别的事。就比较散见的心态。
跟你就是父母，因为现在你说你有说哦，你去哪里你都会老实跟父母说嘛。
对，我现在都会。
我以前也是有同类似的经验啊，以前都是
真的，
妈妈也是很担心啊，我要出去啊，你要，我就有一天我就告诉他，我记得很清楚，记得我说，我给你一个选择，一个 A 或者 B，E 这是 A， 就是我会跟你老实说，我去哪里我什么都告诉你。B 的选择就是我可以告诉你哦，我去了大陆北京工作啊，什么在 Apple 工作啊，我讲了。你也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啊！我讲了这个骗你的话，你也不知道我去哪里啊！所以你选一个啊，我可以什么都告诉你，我也可以骗你，你也不会知道啊！你也对啊！所以那时候他选择这个实话 ，honest story， 就是实话啦。所以之后我什么都告诉他。所以我们的现在的感情其实比以前很好很多，
而且他如果支持你之后就会变你的粉丝，无形中会帮你增加很多的勇气，然后甚至你会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你可以很安心，而且甚至有时候啦，因为感情好，你就会想家，想说哦，好想回家，我在家现在应该很爽吧之类的，就是如果你用欺骗的话，其实你就没有这么安定，而且你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都会怕东怕西，就是怕被发现，其实也是一件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求救反而家人可以无条件的支持你，就是假如我有，就像我去走私路，我半年我有张信用卡里面要提钱的那张卡刚好断掉了，
断掉，
所以我就不能用这张信用卡提钱，然后我另外一张信用卡我有带备用的，可是那信用卡里面的钱被我领光了，那这时候愿意帮我把我家里，因为我家我还有存折和印章嘛，那我就跟我妈说，你去银行里面帮我把我的钱提出来，然后放在我可以提信用卡的那个账户，那这种真的只有家人能够帮你，就是如果有信任的状态下，真的你就没有后顾之忧。
对，说到 ATM 卡，我去旅行也是一定会带两张，一张就是我平常用，通常会用的，有一张是 backup card， 备份，怎么说？
备份，对，备份
卡，
备用，对，
备用，备用卡呀， yeah， 我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有时候你去个 ATM 卡可能不能用那card，
对。就 Visa 跟 Master，
对对对，所以一个备用的很重要。
我后来会带一张假的信用卡，
假
的，就是去欧洲的时候，因为有人跟我说，假如有人要抢劫你的时候，他说信用卡交出来，密码交出来，那我这时候就可以很大大方方，然后演的说啊，我只剩这张了，然后那张就给他，然后还很假装很悲伤的说，哦，这是密码是多少，然后其实那个就是我没有开卡的信用卡，他去领也领不出来，就他使用期限没有过，因为我没有进行开卡的动作嘛，那所以那张他看起来，诶，这是期限内的，然后就很快的去领，就发现领不了钱，所以有时候我想说，我要带一张假的信用卡，而且被偷的时候也没差，因为我会放一个假钱包，就是我去欧洲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的脸就是一副他很好偷，快偷他，就是我觉得我脸有点和善，就感觉是一个很好下手的目标，所以我就会想说，那我就放一个假的在前面，而且我还会故意让他没这么好偷，就是他没这么显眼，他就觉得哦，这个是很正常的人，他不小心被偷走，然后我真的我就会另外用链条把他锁起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去欧洲
我用链条，
对，我用链条锁，而且我用两条链条。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老佛爷，法国巴黎老佛爷百货那个地铁站，然后我记得我是那一条排队的人，我是最后一个。然后我记得车门要关上的时候，突然有三个人抢最后三秒钟冲进来，然后就突然变超挤超挤。然后我就想说，他们干嘛这么赶？然后结果突然我发现，哎，我的钱包怎么在外面晃，就在下面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说，哎，他解开了一条链条，因为我有两条链条锁嘛。然后他就傻眼的看着我说，看这个钱包怎么还有另外一个链条锁着？
哇，你还不止一条，是两条哇！你好厉害。
然后，因为我后面还故意用另外一条锁，然后没有看到后面还有一条，所以他要拿也拿不走。然后我就感觉，哎，怎么在外面晃？然后他就微笑对着我，若无其事的跑到另外一个门，然后他就失败了。所以我就是一个蛮无聊的人。
因为一开始你刚才讲的时候，你刚才觉得好像其实你还蛮担心哈、哦，一些做一些去一些地方，你还蛮担心你父母亲不支持你。那是因为你曾经有过说你很诚实的跟你妈妈哦爸爸讲说你想要去哪边做什么，然后他们因为反对因为反对你而你放弃原本的计划吗？
有有有，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会自己顾虑太多，就像以前我会跟我妈说，哎，有哪里的那个露营活动还不错，想要去。我妈就说，我们去饭店玩就好啦，你为什么要去外面露营？她觉得露营也是有风险，干嘛干嘛。我现在想说，那我们可以选择高级的露营啊。就是我妈的风险观念，可能有的是她没有体验过，她不懂。可是，当她理解之后，她就可以去辨别。可是他的生命经验里面，他一直是家庭主妇，所以他也不知道外面世界，他的朋友圈里面没有人遇过。我可能都是一直带给他震撼的那个角色，他才开始了解，哎，好像没有想象的这么难。所以我后来我就会去想说，我妈都不支持，甚至有一次去新加坡交换学生的计划，我明明已经被选上了，然后我只要付一万块，就好像是一万一两万，我就可以去进行短期交换，可是。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妈应该不会放我出国吧，所以我就没有跟我妈提报哦，其实我已经被我们学校选的，我可以去交换，然后我可以一周在新加坡跟他们学生一起上课干嘛干嘛。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妈看着电视说，啊，现在好多学校都有交换学生的计划，为什么你们没有？然后我就说，哦，有啊，我有被选到。她说，那你干嘛不跟我说？然后我就说，你会让我去吗？我妈说，你没问你怎么知道？我看电视新闻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可以提升语文能力啊。我心想说，诶，其实没有沟通你真的不会理解对方，所以后来我才发现真的要去面对啦。
要去面对，真的。也我 说到交换学生嘛，以前女朋友有一个朋友叫 Candy， 我不知道出门也不认识他，他以前来花莲找过我，以前我带他去溯溪过。他 我有去过法国去找他，他在 Paris 附近。他告诉我有故事，就是他申请当一个交换学生，他申请到了，然后父母不同意，哦，法国很危险啊，不要去啊。然后之后他不知道过几个礼拜，他父母去一个不知道学校的 party 啊，我不知道什么 party 了，认识了一个教授。教授说，哦，你女儿被选了可以去交换当交换学生，哦，那很好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当交换学生的。之后认识了那个教授以后，他父母就让他去了，因为他父母根本就不知道
有这件事。
有这件事。就是他一直想，哦，当交换学生很危险啊，每个人都可以去啊，可是不是，你要申请，你要成绩要好，你要 qualify，你要才可以去嘛。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亚洲的父母亲通常都想要把自己的儿女都放在一个温室的花朵，让他尽可能不要去你知道所谓受到危险或者太大的风险挑战。那所以说常常就是 在他能够理解的世界里面尽可能的保护自己所谓的儿女，甚至是去试图影响自己儿女的一些想法跟决定。就像你当初你还很小的时候，你可能你讲什么，然后可能你父母你妈妈不认同，他就会说啊，就是改变你的想法，然后你也就妥协了，然后渐渐的妥协了，很多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你就会假设说，哦，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妈妈没有办法理解的，他可能又会说 no， 然后你也不希望他难过，或者是你说出来你又被他拒绝，然后所以你就才、嗯、那时候才说。
可是你们要想一下，上一代、嗯、他们没有一个交换学生的 program 啊，他们没有，以前上一代怎么可能有交换学生？
嗯，
对不对？
就连那个 working holiday 也是啊，我妈应该会觉得、啊那个应该儿子就会死掉吧。
我跟他的对，
对，因为他们上一代也没有这种啊，其实就是去海外打工啦。可是他们会想说，哦，去这么远的地方，而且又是劳动的工作，他会觉得，哇，儿子在台湾可以吃得暖，住得好，为什么要去那里？虽然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他们听别人说以后，或者是，换一个人跟他说，他才会觉得，哦，那有说服力。我们跟他说不见得是最好直接沟通的方式，我有时候是这样想的、啊、
所以说其实那个你去骑单车去西藏之前，那个不是你觉得最困难，就是说服你家人去支持你，这个不是最困难的那一次。
那个时候对我而言已经有印度的经验了，所以他没有这么困难，而且后来我都有规划一些自助旅行，就像我有去中国流浪三个省份，然后也去了快半个月一个月，所以这好几段旅程加总起来，他会觉得我去中国不管是出差或者是去旅行没有这么难，而且重点是我们是团进团出，而且里面所有人的电话我都给我妈一份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群组，就是佛家人的群组，而且所有家人在里面讨论超开心的，你知道吗？我妈在也觉得哦，好像怎么大家都这么开心啊，所以所有人都为我们骄傲，你知道吗？是他觉得啊，我老公真的很想去，我全力支持他。然后当我妈看到说，我儿子是里面唯一离职去的，他也要支持，就是我觉得环境还蛮重要的，真的。
那你可以没有跟我们讲一下你第一次有多难？你说那个西藏那是很难，那一次是最困难的，对不对？
西藏对我家人而言不算是最困难的，因为他已经是我旅行两三年之后遇到很多状况，而且他其实只有专注做一件事，就骑车，而且我们还有后援的保姆车，所以他不至于你说环境真的很恶劣，可是他是在有监有队员在监控的状况，队员就是我们有分小组嘛，因为大家实力不一，所以我们会有三个人一起骑，然后大家会互相看一下对方的状况，然后评估一下他状况能不能继续骑，或者是他今天可能真的就要休息之类的，就是到时候大家都会有小组的沟通，所以我个人觉得那趟旅程不算风险很高，可是它对于体能是莫大的挑战，而且它关键是在于你能不能成功骑完。就是它失败的成本没有这么痛，你知道吗？就是它就是你有骑完和没骑完而已，那你没骑完其实你也是可以选择坐车的方式去体验那段历程，就是我可能可以再花钱请一台车跟着，所以他就顶多你没有骑完，可是不至于你丧失了这一段风景，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团体嘛。
对，所以说其实你家人就是像你妈妈，你就是不断的，自从那一次你被打了一巴掌之后，你就被你爸爸打一巴掌之后，你就是跟他老实跟他说，然后你也会开始就是为你想要去做的事情诚实跟你。
对，因为 我觉得学生时代这一巴掌对我也蛮重要，因为我接下来就可以很大胆的募款。
Yeah,
大胆的怎样？募款？就是给你爸妈募款吗？
对，就是募款，就是我可以更义正言辞的跟他讲，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想哦什么借口。合理化那个项目，我都要去凭空捏造，我真的觉得很难，而且我还要维持跟我一起的朋友，我妈打电话过去不会穿帮，或者是对方的妈妈也会穿帮，你知道吗？因为我不会
让
我。
你之前做了很多事这件事情吗？在那之前，
对，就是我也不知道我同学妈妈会不会讲漏嘴，就是我妈是不支持的嘛，可是她妈很支持啊，可是她妈要是。不小心讲错了，那我怎么办？ Oh.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风险，林总最后说算了，就直接摊牌。就是我家真的是很多这种沟通的过程，然后我是我家第一个先行者，就帮我哥和我妹也创造了很多他们有机会做不一样的挑战。就像我哥，因为我有去菲律宾读语言学校三个月，我哥居然接下来这一年后他。在我那段经验分享之后，他也去了、欸，而且我大嫂也全力的支持、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人和人之间可以互相影响、嗯，而且
对，
把那种风险都摊开来之后，大家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难，因为我哥他其实对于风险评估也是很高的一个人，因为他受到我家庭环境的影响，而且他又是长子，他觉得他必须要保护、嗯，或者是他要做安全的事。
那你这样做那么多的旅程、哦、旅行这样子，这些旅行你觉得有为你带来生命中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有一个什么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我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放松、嗯、就是一种云淡风轻，因为你会觉得你过去都经历过了，所以我会在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会比一般人啊，我还会放松，想说哦，我可以预期的东西，所以我比较不害怕。就像印度就已经被偷7000块了，所以我接下来只要不超过7000块，我都觉得好像没被偷一样。然后或者是印度已经发高烧发3天，烧3天了，所以我今天只有烧半天，头好痛，我明天再去看医生，可能是我的容许值嘛。所以就是我觉得我前面那个门打得够开了，所以我看世界的方式不会像很多人从门缝里面，他连空气阳光都还没照射进来，他就会自己想很多。然后我是那个门已经被打开了，所以对于我而言，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判断很多事情的准则，我比较不会把风险像一般人拉这么高，我可能会去考虑其他的，我去考虑它的特殊性，或者是会考虑诶我时间够不够多，那它的风险值我都会觉得只要是我个人可以承受的我都会愿意去挑战，我不会像一般人都先看危不危险然后才选择去不去，那我可能可以比较自在一点来面对不同的挑战。
那我想问你，刚才说到承受，可是我们往往旅程中所面对的都是未知的风险，
对，都是预料之外，
根本没有办法，对啊，根本没有办法去评估啊。那你怎么去知道说自己是不是可以承受呢？
我觉得承受这件事，它真的要遇到你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心理素质，甚至你够不够勇敢。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天生都是会恐惧的，就像我面临到很多选择的时候，我第一时间我还是会害怕，可是我不会因为恐惧而放弃了这一个选项，因为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兴趣啊，如果我因为害怕而不去试试看，那我不是得不偿失，我不是就失去了可能这个国家的风景，或者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承受这件事，它必须在你出发以前，就你可承受的范围，你先想过一遍，我觉得这就够了。你不要去把那种承受的风险无限的放大，要不然你永远踏不出那个家门。而且，我说真的，真正无法承受的，说真的，都是你预料之外的事。你那些能够承受，真的 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才会出发，你不会你没准备好你又可以先准备你就出发，除非你本身对这趟旅程的设定就像伯楞一样，他本身就是想要去感受他没感受过，他就没有在害怕那个风险。就是如果你本身既然已经选择出发了，那我觉得你就坦然的去把问题解决掉大于恐惧这件事，因为我觉得事情发生了那就认了吧，那就像护照不见赶快去办一个新的，或者是就办晶片护照，就是它都可以被处理，它没有你想的这么难。嗯
嗯，那有没有人跟你说我没有那么钱，我没有钱啊，你为什么那么多钱可以去那么多地方，我没钱不能做。
有，我跟你说每次所有人听完我一个计划，他第一件事，老师或者是讲者，你花了多少钱啊，或者是预算本来有多少啊，你最后花了多少啊，他们超在真是。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准备什么东西啊，我要看你的装备清单。哇，这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其实钱这件事真的超重要，你有多少钱就选择怎样的旅行嘛，你不要你没有那个屁股然后你要去坐那个马桶，你知道吗，就是你幻想去欧洲那你就去做一个功课，欧洲啊你可能天数基本一定有个长度嘛，那你可能要准备6到10万，就是你自助它的成本就是这么多，那如果你真的就没有6到10万，那你就不要选欧洲，就选东南亚，而且天数还可以比较高，然后你做的服务啊享受啊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钱这件事真的它就一开始已经决定你能够做多少事了。嗯，
可是 okay, okay. 我的经验是不一样欸，我其实我讲我人生第一次的那个流浪的旅行，我就是去选择欧洲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要去做的事情是旅行超过一年以上的。然后
等一下，
然后
前提就是穷游了，所以钱这件事也在你原本就设想的一个以节省，就是你应该也是有规划过你穷游的一个底线或者是预算，这是多少吧。
其实那时候我问我自己很多次，其实说因为我没有这样做过，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人这样做过，然后我在网络上我也不认识有谁这样子有人这样做过，所以说其实我一直也在问我自己说，我需要钱，旅行一定要需要钱，买机票啊或者什么吃饭啊什么都要钱，可是呢到底需要多少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来想去我都没有办法做预算。所以说那我那时候其实就是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题，就是说好，那我既然不知道要多少，那是不是我就是准备越多越好，那我就开始有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 OK， 那你是不是你应该再去多赚一些钱，然后多去工作去多赚一些钱，等你再更多的钱然后再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那时候我又发现说那不就回到我以前的样子吗？我以前很早就想要去欧洲流浪了，可是呢那时候年轻的我就因为认为说旅行要很多钱，所以都是就是要先工作然后要有钱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这后来然后发现哇，那不就回到以前了吗？那我如果然后后来我一个声音说 Truman 你现在不做好你以后就不会做了，就是如果我现在又被回到以前那样被说服的时候，就是需要钱，然后因为对不知道多少钱，然后又选择说好再去赚更多的钱，就永远我知道这个热情就会我就会在就会渐渐的在打消了。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就是说面对那时候面对这个未知的时候我就说我其实脑袋跟心里面都是在打架的状态，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一个方法，就买了，就选择票就是看了最便宜的票就给他定下去了。然后至于说是不是有多少钱够不够那个再说了，反正就是到那边就 意志力吧，我相信就是只要能够、能够只要有那个心，一定会有方法的。对，顶多大不了就是就
街头卖
跟家人，对啊对啊，街头卖，或者跟家人那个也就我没有钱了，就买一张机票给我好不好？
其实我可以理解你说的，因为我那时候去走思路，我没有整体的预算。而且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啊，我没钱，我就回台湾咯。所以你看我哪天突然回台湾，就是因为我没钱了。因为我发现我网络上我真的找不到有人把中亚那一段的预算表全部拉出来，而且他们的预算跟我的天数又完全不合，而且刚好物价又有涨，所以我真心觉得他有一点封闭的那些国家，说真的。它也带给你未知，它又不像现在，虽然资讯很透明，其实欧洲的好处是所有东西你在网络上基本上都查到票价、住宿或者是你的交通费用，就是它是可知的。可是有些地方真的未知，那我们就只能够选择啊，你就要不要去嘛，就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后来发现，就是只是那个心，你有多大的渴望去做，去实践这样的一个梦想。
对
对。对，那所以这也刚好要带到我下一个要问你的问题了，就是我们自己在面对一些未知的时候，都会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恐惧嘛，因为很多的未知其实是就是为什么它是未知，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经验可以去做判断嘛。那在面对要去做这些没有办法判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都需要去有些勇气。那有些人我发现就是像我啦，我是会想很多的那种人，就会去想很多，然后把最坏的情形想多。可是有时候会想太多，发现都是反而是约束了自己。然后我发现我们就是 interview 的一些来宾都反而是不一样，他们是没有那个没有去想这件事情，然后做了之后才发现，哇，什么问题一大堆这样子。所以我想知道说，好像有些人就是有这种懵大，然后就是憨那个，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懵大。有些人就是，但是他可能他会平常就是会就是面对这个未知的时候，他还是会。就说不管怎么样，梦想还是很重要，我要去拿出勇气去实现的梦想。所以我想说对你来说，你有没有在你的旅程中就是遇到过那个你觉得遇到你有人生中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然后那个会获得是很大的挑战，然后那个是就是激发出你的勇气，你才从那个过程中找到你的勇气，而且你队友对啊，对你来说，勇气代表的什么意义？你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啊，我应该是天生就有勇大，就是有一种什么事情对于我而言，它的价值或者是它是很特别的事，它就会无形中吸引我，然后我就会不顾一切的去追求。可是我不会毫无计划。或者是什么功课就不做，贸贸然出发。我可能会稍微知道一下他的大概状况，所以我不会像有些人就会发生，他可能做这件事，他中间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他没有做好功课衍生的很多风险或者是复杂的状况。我最少应该我的个性啊，我应该会减少一半的风险发生，就像假如我和王伯伦两个，伯伦就是一个，就是他比较简单，他就是要不要就不要，他是不在乎后面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在他面前，我们俩的差距就是，我最少会先知道这个今天我来这个城镇，他有什么可以玩，或者是他。周遭的下一个路线有什么？可是伯伦可能就是他会到这个地方，然后听路上的人说，或者是他今天才开始做功课。可是我可能会把这功课提早三天做，就我不会全然什么都没有。那发生恐惧的状况，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习惯会紧张的人，所以我紧张的情绪一直伴随我到高中、大学。甚至我高中在 分享，像现在这种分享，我那时候分享的过程我声音会有点抖，或者是我的手也会颤抖，就是其实恐惧这件事我花很多时间和力气我才让自己比较能够跟正常人一样很自在的分享，或者是很自在的去做很多大家觉得很自然的一件事。我面对恐惧的过程应该就是与恐惧共存吧，就是
共存，
对，因为我觉得恐惧对于我而言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无法不害怕，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害怕它就是一个跟空气一样会发生的事，可是它就是我一个对立面，我觉得它应该是来帮助我让我的计划更周全，或者是它应该是让我在准备的这个桥段它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努力。那可是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必须把恐惧让它慢慢的最少是平衡的状态，它不要大过于此刻。
怎么样平衡？
平衡就是我可能会
比较，你怎么去处理心中的恐惧？你怎么去处理心中的恐
惧？我觉得假如是在旅途路上的时候我处理我恐惧，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我会用跟路人交谈的方式，因为他可能昨天刚走过这段路，他既然都平安的出现在我面前了，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可能网络上说什么我就觉得啊、哦，网络上就听听就好了，就会觉得活生生的人他成功了，然后或者是我就跟路人一起结伴同行，就是我觉得他是我在路上消弭恐惧很快速的一个方式，就是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想，你去路上会有人帮助你，或者是你要主动去求救，人家才知道要怎么帮助你。所以对于我而言，在路上遇到的恐惧它反而远小于我在出门以前的，我在出门以前的恐惧反而是大过出门以后一万倍吧。
那出门前的那个恐惧，
对啊，
就是自己吓自己那种，
对啊，
想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所有人的恐惧都一起在你耳边旁边，哦，东进来出还出不去，就很辛苦很辛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你出去以后就很像在玩那个闯关游戏，然后就很像在玩那个综艺大热门啊，那个感觉在玩一个实境游戏，我就闯完 A 关卡我就跟关主要提示嘛，他跟你说、欸、你这样走这样走，然后可是你还是要自己去闯哦，然后就到 B 关卡，然后想办法找人家一起帮我完成，然后我们一起去打怪，然后就我就觉得很像在玩游戏你知道吗？反而路上真的要冲击我的是，我真心觉得反而是物质条件的丧失。
物质条件的丧失，
对，因为我觉得心理层面你一定要让自己无懈可击，你可以自己去调整嘛、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跟恐惧共存。可是当有一天我手机掉了，或者是我的钱没了，那我是不是只剩回家这条路？就是有时候我真心觉得我结束旅行的方式可能是我所有东西都被偷光了，然后我无以为继，无法接头卖艺的时候，就想说好了，拍拍屁股回家吧。
这是最糟，顶多是最糟的情形。对
对，真我最糟只有这样。我基本上，我只要还有一点钱，我会跟你一样，我想办法活下去，活到我最后没钱才回家，
还放弃这段旅程这样子。
对，我一定是没钱才回家。
所以那时候你去丝路也是也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该
没有，我去丝路我就跟你说我前面去过欧洲旅行，或者是偷拐抢骗遇到太多了，所以我很会藏钱，然后或者是我会想办法存钱吧，就是如果能够挑便宜一点，我不会像伯仁一样啊，就是他这么自在就到处搭帐篷，我还是偶尔要洗个澡要充个电啊，虽然我可以去沙发冲浪也是省钱一种方式嘛，可是沙发冲浪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会很常去做，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我要去一些旅程，我要结伴，我要认识人，可是沙发主他不会有空陪你去那些景点啊，所以我觉得沙发冲浪我反而会在城市里要省钱的时候我就会去住沙发主的家，可是假如是那种比较边疆地带，我就会想办法去青年旅馆认识，我就一定会去住，然后认识人，然后跟大家一起包个车，然后一起去玩，对吧？大概是这样，就不算是很省的方式，可是我觉得认识人对我蛮重要的。
我很好奇哈、哦，像你跟那个伯任两个人旅行的方式，其实还蛮大的差点。
落差很
大，我
书里会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我们的落差，甚至也有我们的冲突。真的，我有把冲突都写下来。嗯，
哦，那你们是怎么
交情呢、啊？
哦，不以前交情，你们有没有这样子意见不合？然后
有、
啊，还是说，然后他，你觉得他到底在想什么？他怎么会去就做这些事情？然后似乎或者是他，你觉得他根本在挑战你的那个。
有、
你的极限很多次，你怎么又来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其实伯任他蛮有趣的，他有趣的方式是，他很愿意接受各种挑战，而且他会想到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他会打坏原本跟我讨论的所有事项。然后再来是，他可以无止境的穷游，就像我可能我会觉得，哎。我好像两天我要去洗一次澡，或者是我电器用品真的很多，他就只有手机而已，还有他那个摄入的小相机，所以他总是讲，可我不一样，我有空拍机，我有笔电，然后我很多，我还有单眼，因为我本身是媒体嘛，所以我想拍一些好的照片，所以我相对我电力耗损比他快很多，所以我们住宿需求就是一个天差地远。然后再来是我们对景点的需求，景点的需求，伯任他是一个主张，他不见得要去大景点，或者是他只要去一个大地方，他一开始也不见得一定要去世界遗产。就像他在中国段旅程，他很随遇而安哦。就像他到了敦煌，他没有去莫高窟，最重要的是一场没有去，然后也没有去鸣沙山月牙泉。哎，鸣沙山月牙泉好像他后来很有趣啊，就是他有去那个有去看那个五彩丹霞，然后说，哎，你怎么会去景区？他就说，哦，因为旅店的三个女生他们要包车，少一个人，然后他就去了。我这样说，他根本没有想要去，可是居然是女生找他就去了，对，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而且你要，而且我只要问他说：“哎、欸，我们到吉尔吉斯你要去哪里？”他说：“哦，去了就知道啦、啊。”那我就说：“嗯、我想去哪里，想去哪里。”然后他听了就跟空气一样，因为他还没做功课。
对他到我们讲了，他也听不知道你在形容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
伯任的 style 跟我差不多，我也不会做功课的。
对对，可是我会想说，我去了印度，我应该要去泰姬玛哈林啊。可是伯任他可能。不会，不见得会去哦。就是我们很大的落差，就是他最著名的地方，他可能不见得会去，而且他会想说：“哎，我只要在外面看得到泰姬玛哈林，那我就在外面看；假如我在我青年旅馆的楼顶看得到泰姬玛哈林，那我就在楼顶看就好。为什么要花钱进去看？”就是他的认知是这样哦，所以他一直在我生命中，就是一直在拓宽我对于这个世界，原来有这种人。而且
在挑战你的舒适圈，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书里面我前半段的人生，他一直打开我对于旅伴的容忍值。
你有没有旅行到一半的时候就快受不了他，然后你想说自己？
其实我真心觉得我的个性里面带着一种犯贱，因为我一直觉得伯任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因为他让我变勇敢，我真心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伯任的话，我无法对这个世界，我可以这么敞开心去接受他可以容忍的那些世界。
你们旅行的多久一起？
原本我一直跟他说，我希望他能够陪我到我觉得中亚一个相对比较贫穷、比较麻烦的国家叫塔吉克。可是呢？我们一到塔吉克，他就跟路上的一个旅伴，那个旅伴就问他说：“你想不想去体验路边招手拦车的旅程？”然后他询问他之后，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要去。我要跟他两个去路边拦车，然后他说他认知中我就是我有既定的行程嘛，因为我的。主轴是走丝路，所以大景点我一定要去。可是他对塔吉克，他真心的没有 像我一样，我一定要去那些地方，所以他觉得缆车旅程会影响到我对于那些行程，其实他也是贴心啦，所以他就觉得应该不适合我，所以缆车我也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就是三个人不好缆车，两个人相对好缆车，
对，
所以我们其实互相了解之后，他就收了行李，他就走了。我最需要旅伴的国家，剩下我一个人。其实他走了三小时之后，我才回神过来。然后完蛋了，这国家我不知道怎么玩呢。而且我们他丢下我那个地方，也不是这么好拦着。而且我身上还没有帐篷，因为那时候想说我要节省行李重量嘛，我就说啊，那帐篷你带。然后结果他，我拦车，我也有风险，因为我没有帐篷，而且这个国家我也买不到帐篷，因为我在那个小镇还买不到电话卡。就我整趟旅程其实最冲击的就是伯任丢下我的那一天，然后三小时之后，我突然想，突然意识到，天哪，我不知道怎么继续我的旅程，然后我居然想着想着，我想拿 GoPro 出来录我此刻的心情。我讲第一句话我就哽咽，我就哭了，我就说
哇，
伯任丢下我了，然后我此刻我真的不知道我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好难过，我是要回中国吗？然后而且我还跟我老板说我要出去三个月，怎么一个我要回中国了？然后我当时真的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缆车在此之前我没有想过我这么快就要遇到了，而且之前我跟伯任有缆，而且我也没有准备好要拦车的东西，或者是拦车我后背，就是我真的可以搭帐篷，因为我同军团干嘛经验我很多，只是我没有想到一次打击这么多，所以那天我真的是被击垮，就很难过。然后伯任还是有留后路给我啦，因为他有跟我说，我在问行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认知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人跟我一起去那些景点嘛，跟车干嘛干嘛。我想问很多旅游资讯，可是伯任对旅游资讯他觉得现在有人要找到缆车，他就先去玩看看嘛，所以
对，
所以他就知道我在忙，所以他就跑去跟人家聊天乱聊，然后他就聊到有两个香港人在讲华语，然后他们两个好像有包车，所以那时候我印象中伯任有跟人家讲中文，然后那两个香港人好像是包一台车，我才突然回过神来，说：“哎，我要去问他们。”然后我又回到了那间旅馆，就我去问的那个旅馆遇到那两个人的地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们两个包车就两个人吗？还是有其他人？”然后他们两个就跟我说，他觉得他们两个也像土豪一样，两个就包一台车，明明有四个座位。然后说那我们有机会聊聊，他说好啊，晚上聊看看。所以到那个当下我还是一个人哦，然后一直到晚上，所以我心情很复杂，应该有五六个小时吧。到晚上吃了饭之后，他就觉得其实我好像也蛮可怜的。可怜是我突然面对这么多打击啊，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国度真的突然面临到这个状况，因为伯任是有旅伴的哦，我没有旅伴啊。就不会有人，
就是伯任一个人也 OK， 其实伯任一个人也 OK，
对。可是在此之前，我不像伯任有办法把心情放得这么开，就去路边接受这个世界所带予给我的任何挑战。可是因为伯任他带给我这些，所以我真心觉得这趟旅程之后，我面对任何人或者是任何旅游态度，甚至你要我在路边拦车，或者是我要去住当地人的家，我现在都可以，可是如果没有伯任，他把我一个人丢在那，我不会这么早、这么成熟，有办法面临到。
Yeah， 感谢伯任把你丢在那边。现在回头来看的时候，其实当下你会想说，
真的，
我竟然被遗弃。
我原本只想走三个月，后来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变勇敢了，我就走了半年，你知道吗？而且七成的时间都一个人呢。我在此之前无法想象，
原来跟伯任发生这些事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晚上才知道。
对啊，我觉得 yeah, 这集真的蛮精彩的。我觉得伯任自己知道应该也会蛮 shock， 而且我跟伯任后来旅途上 还是有交集耶、欸嗯、这之后、哦、我还是一直联系他、哦、所以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哦、
今天我们的故事真的很精彩，今天真的很谢谢640来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我们听众想更了解你，想找你聊天、嗯、那怎么可以找到你呢？
可以上网搜寻刘世明，刘备的刘，士兵的士，金明明，会找到我的粉丝团，或者是找到我个人网站。然后在网络上你也可以搜寻赤子之心闯世界，他会到我的网站，网站还有粉丝团其实都叫刘世明赤子之心闯世界，或者我的 IG K640640 英文数字 K640640， 还有前面有提到我一本书叫《我在西藏晒灵魂》，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搜寻。好，就这样。
还有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站www.daretotravelpodcast.com 上面会有更多640的照片啊，特别的故事会在上面，然后最重要大家可以上去我们的网站支持我们，
对，做赞助我们 podcast。对，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请那个赞助我们，然后常常给我们一些鼓励跟留言，你的留言跟回馈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耶、yeah, ，好，那我们未来、哦、还要很多故事还要聊哎，所以我们有空再约明哥好吧？
好，
明哥，
下次见。
Yeah.好，那我们跟听众说拜拜喽，
拜拜，
好，拜拜，谢谢思明，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谢谢你聆听完本集的内容。如果本集的内容让你有所启发或收获，欢迎你订阅我们的节目，以及到我们 daretotravelpodcast.com 的官网查看更多为本集提供的内容，
并请在Apple Podcast 直接给我们五颗星评论和留言，或是在 First Story 上直接用语音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也欢迎您在 First Story 上小额或长期订阅赞助，让我们继续做出更好的节目。你的任何回复支持与赞助我们都会非常的感谢。长期订阅赞助的朋友们，也请留下你的姓名，让我们对你有个表达感谢的机会。